中信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上一个星期，我们曾经播放女大盗卓宜如重生得救故事的上集，讲到她开始用迷药去迷倒一些陌生的男人，然后下手偷盗人家的财物，每一次都顺利得手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得了一个妄想症，很多可怕的景象经常在他脑海出现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天天在痛苦之中过生活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继续听他的见证。
我是没有办法忘记我父亲的惨死的样子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父亲血淋淋的那个景象就在我的眼前。我觉得父亲好像在向我招手，要我去跟他作伴。我真的好想就这样疯了算了，也许疯了我就能够忘记这些事情，但是我没有疯，而我的记忆又是那么清楚，想忘怎么都忘不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解除这些恐惧，我只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，用麻醉药来解除这些可怕的景象。就这样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原来是我吃药吃得过量了，在丈夫家里头大吵大闹，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控制，连排泄都没有办法自己管理自己。于是我丈夫就把我送进彰化基督教医院精神科。我相信我当时的样子相当的吓人又凶恶，所以医院没有办法就把我绑起来了，免得我伤害自己，也免得我伤害别人。当药的效力渐渐没有的时候，那种恐惧感又再度出现了，我又开始歇斯底里的，没有迷药我不行。可是那个时候我的行动已经被控制，没有办法自主。医院的护士说，在这儿的病人一定要有家人陪同之下才可以离开，要不然都不可以离开医院。可是没有迷药我过不下去，于是我就装疯卖傻，语无伦次，但是没有用，反而呢，医院更误解，认为我真的精神有问题。逼不得已，我打电话到乡下去，求我的继母把我保出医院。我答应他，只要他把我担保出去，我就给他钱。那就这样，第二天我的继母真的来了，还带了三个人，把我领出医院了。但是我先得给他们钱呢。我就到了台中，有一个能够拿钱的地方领了钱，那把钱给他们，他们就跟我说让我先回医院办妥出院手续才让我自由。我没想到他们在骗我，我就跟他们回去了。没想到我进了医院他们就走了，又把我扔在病房里头，不管我怎么叫，怎么样哭，怎么样吵，都没人理我。就这样又被关进这座所谓医院实际是牢房的地方。经过一个月之后，我的丈夫终于把我保出去了，可是回到家里却收到法院的传票，告我的理由是欺诈。原来我的继兄煽动继母到法院去告状，
说我骗了继母30万块钱。因为当初我要求继母保我出院，酬劳是100万，而我给了他70万，还欠30万，有双方的签名为证。那我的继兄就这样的恶人先告状告我，让我不敢再见他们，不敢去找他们算账。他以为这样我就怕他们了，这未免太幼稚了。我那个时候是什么人呢？我会放过他们？我当然去找他们理论。新仇加上旧恨，我当时可能真的疯了。我要报仇，我要跟我的继兄同归于尽。于是我买了一把尖刀，连夜包了一辆计程车回台南，要找我的继兄去谈判。我心里想，要是他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决，我就把他杀了。那没想到回到家里头，我的继兄不在，只有继母跟继妹在。我就逼问我的继妹，要她告诉我继兄在哪儿。我的继妹看到我手上拿着刀子，吓得冲过来想要夺这把刀子，在拉扯当中她的手被刀碰上了。于是我的继母就到警察局去报警要抓我。那我被抓起来送进了法院，检察官认为这是家务事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案，就下令让我交保回去候传。就这样，我就好像一个受了伤的野兽，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窝，准备先养伤，然后再出来报仇。我先到了彰化我姐姐的住处，想恳求我姐姐替我向继母说说情。没有想到，我亲生的姐姐一看到我就把我轰出去了，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对自己说，算了，再挣扎也没有用，算了吧，大不了一死嘛。法院如果再要通缉我，就干脆到地狱去找我吧。主意打定了，心里反而平静了很多。我又继续作案。那个时候在我眼睛里头，什么法律，什么警察，根本不存在。我心里只有恨，我恨这个社会，因为社会既然对我薄情，我也不必存义。更何况我作案的对象都是那些心里头有歪念头的人，我只是利用他们的弱点来达到我的目的而已嘛。我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身上带了3瓶迷幻药，到外边去四处瞎逛，寻找可以下手的对象。我坐上了火车，看到一个单身的男人，我就上去跟他勾搭。那然后呢，闲聊之后就约他到白果山去玩。在路上我假装说，哎呀我好渴，那跟他一块到了一个喝冷饮店的地方，要了杯饮料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就在他的饮料里头搁了迷幻药。当然他喝了之后昏迷了，他迷了，我就在他身上搜他的口袋，发现了一只皮包，打开一看里头才700块钱。这是我作案以来最倒霉的一次，不但钱少，还被跟踪来的刑警逮着了。啊，也许这是天意吧，就为了这700块钱被抓起来了，太大的讽刺了。结果警方就以迷魂道的罪名把我判案了。检察官认为我行为狡猾，一定还有别的人，就把我收在监里的了。起诉我的时候告了我好多个罪名，说是伤害、强盗、恐吓、毁损、欺诈。那主要的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买迷幻药的时候，那个店主人故意把价钱提高了，我一生气就把他的店给砸了，那他就告了我了，告我毁损。那伤害恐吓呢， 是我的继妹告我的。每次我上法庭的时候，我看到每一对眼睛盯着我看，都是觉得我是个败类，是社会的渣子。有谁会了解到这个败类是遭受到痛苦心酸才变成这样子的呢？我真想死了算了，这样就不会再被别人看不起受羞辱，也不用再面对所有的罪名跟审判了。但是在监狱里头戒备很严，没有办法拿到任何可以致命的利器或者是药物或者是物品，我想死死不了。那时候的我真的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谁能救我？我还有指望吗？我从小不相信有神，可是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真的盼望要是有神，这位神求你救救我。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曾经上过礼拜堂，我的祖母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可是自从他去世之后，父亲把我接回家，我就再没有上过教会去。我父亲不相信有神，他是入赘到我母亲家的。自从我懂事以来，就很少听到父亲说关心我的话，他也很少在家，不是跟着歌仔戏团四处游荡，就是整夜在赌场里赌博到天亮。我不明白，要是有神的话，为什么他给我一个这样子的父亲？我觉得要真是有神的话，这位神好残忍呢，从小就把我母亲夺走了，而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，而这个世界带给我的只有恨。我恨，我要向这个世界报复，我要向我的亲姐姐报复，因为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不管我。如果当初不是她骂我疯子，我不会急着嫁人，因为我根本不爱我的丈夫。跟一个不爱的人共同生活，那种苦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有吃迷幻药让我忘记一切，结果迷药让我人性大乱，人格扭曲。于是我心里想的全都是恶毒的计谋，做出来的全都是伤天害理的事。虽然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，能够奇迹让我脱离这个困境，把我救出罪恶的泥污里。可是谁能救我呢？小的时候，祖母把我带进教堂，我知道有个耶稣，耶稣有能力，他能帮助人。但是真的有耶稣存在吗？就算有，他会救我吗？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里头盘旋。当时我关在牢里，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。再过几天就要宣判了，我真的是在绝望的深渊里。审判的日子终于来了，我出庭接受宣判。我两眼无神地望着审判官，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好羞辱。我心里都想，眼前这位法官真的是好人吗？他只不过是比我幸运而已，何必这么趾高气扬的呢？我拒绝他的宣判。听完之后，我又被押回牢房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被判了多久，直到接到判文才知道被判了8年3个月还有20天。我气得一下子就把判文撕掉了。在监狱里头，空间非常小，当然摩擦斗争的情形很多。我为了保护自己，封闭自己，不跟任何人来往，亲戚朋友也从来没有来看过我。监狱里的人都觉得我是个怪人，认为我不容易相处。这样也好，这样让我减少很多无谓的纷争。 因为我曾经自杀，左手割过脉，一直带着残疾，左手运动不方便，有些工作没办法担任，所以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就坐在椅子上发呆，时间好难打发。有一次我听到隔壁传来很好听的歌声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基督教的老师在教唱歌。其实我从前很喜欢唱歌，因为当我唱歌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我心里的苦闷唱出来。于是我就去坐在旁边，一开头听他们唱，到后来也跟他们一块儿唱。其实我并不是说怎么喜欢那些歌，我只是借着唱歌，借着跟他们在一块儿打发时间而已。可是越唱越唱，发现那首诗歌好有意思，是在描述一个曾经犯罪失丧的人，经过一番挣扎之后，终于得到解脱，得到神的宽恕。而这个人心里面说不出的感激，唱歌来感谢神。这首歌带给我很大的振奋。我在想，那位耶稣是不是也肯原谅我呢？我犯了那么多的罪，社会上的人讨厌我，亲戚朋友都痛恨我，而耶稣肯接纳我吗？那位传教士说，这位神是仁慈的，是信实的，只要任何人真心悔改，他都宽恕。于是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不试着去信靠他，看看耶稣到底有没有能力把我救离这个黑暗的深渊呢？就算他救不了我，我也没有损失啊，就当再被骗一次吧。当天那位老师说了很多关于耶稣的故事，而听了最让我动心的是一句话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，好像是对我说的。于是当时我就对神说，神啊，我还有起头吗？我有吗？在这之前我只想到要报仇，要血恨，只要我出了监狱，我一定先把所有的敌人都毁掉，然后我自杀，了结我自己。但是日子那么难熬，既漫长又无聊。最令我难受的是，我在这儿受苦，我恨的人在外头享受，我不甘心。如果真的能够报仇雪恨，就算赔上我的性命，我都愿意。更何况我每次自杀都不能如愿，连死都死不了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？既然相信耶稣可能有救，我就试着相信耶稣吧。没有出路就算了，要是真的有，我岂不是人生有了转变吗？其实我的心早已经麻木了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掉泪，除了父亲惨死的那天，我因为心里面内疚哭过之外，之后我没有再流泪。但是当我跟他们一块儿唱这首奇异恩典诗歌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。我好想接近这个神，好想求他饶恕我种种过犯，我好想得到他的安慰，我好想得到他的怜悯，所以我愿意接受他。从那之后，每当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就参加他们的聚会。他们也看出来我有渴慕的心，就每一次都很诚恳地为我祷告，希望我真的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。而奇妙的是，当我想进一步认识神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带着几位妈妈到监狱里来探望我们。我好兴奋，我觉得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，所以派人来指引我了。那天牧师说了一个圣经的故事，浪子回头的比喻， 收到一个败家子儿，把带去的家产都花光了。既贫又困，他醒悟之后想回到父亲家里去当雇工，但是没想到他慈祥的父亲看到他之后，高高兴兴地把他搂在怀里，不但没有生气骂他，反而给他最好的衣服穿，为他大摆宴席，吃喝快乐。父亲非常高兴，这个爱子失而复得，完全没有看不起他，不要他。这段故事带给我很大的启示。过去我总是怨恨神给我安排这么悲惨的命运，没有想到是我自己所做的事情把我带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天生顽劣。那我想，就算这个神把世界所有的福分给我，我也不会好好过，我仍然会挥霍，会把它浪费掉。想想看，我比圣经上说的那个浪子坏多了。没有人看得起我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我，可是这位天上的父亲真的能够接纳我，原谅我吗？后来我又常常跟地方教会的传教士管老师联系，从管老师的身上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。管老师在台中的监狱传福音好几十年了，风雨无阻，固定到日子一定来。而最令人感动的是，他完全没有看不起我，他知道我在这儿的情况，还给了我2000块钱帮助我渡过难关。我心里面一方面感谢他，一方面也感谢神，因为每当我谢他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知道如果不是他有神的爱，他怎么会愿意帮助一个非亲非故，一个没有人看得起的人呢？就这样，说不出来什么原因，我的心慢慢开始有了盼望。我不再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无情，虽然世界上人看不起我，亲友抛弃我，可是只要神爱我，我就满足了。耶和华的爱是无穷无尽无私的，只有他的爱才是温馨的永恒的。我有了他的爱之后，我不再觉得孤独，我不再觉得绝望了。我真的好感谢他，感谢他接纳我，帮助我脱离罪恶的锁枷。于是我打开心门，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，并且求他赐给我更多的力量去面对这一切。这样之后我心里舒服多了，我很高兴在主里面得到很多的关怀，并且再一次享受到以往所失去的那些个关心跟友谊。有了这些好老师跟好朋友的帮助，那我在监狱里过不再觉得那么苦了。我觉得心里好像有种说不出来的像被洗干净似的那种感受。借着好多老师跟姐妹的爱心、关心、热诚，感动了我，也因着神的恩典，所以虽然坐在监牢里头，我开始不再垂头丧气的了。我开始学习面对一切，虽然左手残废了，我也不介意了。我重新训练自己，尽可能自立。我深信，任何的失恋苦难，这位真神都会赐下力量帮助我。我在心里面暗暗祷告，求天父稳固我的信心，可以让我有力量面对新的生命，并且让我常常警惕自己，不要使撒旦再有机会引诱我。主耶稣真的是人生命的粮。以往我对人生充满怨恨，我用恶毒的手段对付别人，也同样对付自己。好几次我像疯狗似的到处去咬人，不管那些人跟我有冤无冤，有仇无仇，我都咬他们。可是现在我不再有从前那种感受了，
要是就算别人得罪我，我也不那么介意了。真的是耶稣让我脱离了仇恨的心，在爱里面，在关心里面，我的心开始向善了。我开始学习饶恕别人，不计较别人的错，并且接受别人的关心。我最高兴的是，我开始学习怎么爱人了。以前我从来不会，从来没有想过。那我在监牢里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来看我，但是在主里面，我得到很多温馨的友谊。这些宝贵的关心不是钱财能够换取的。服刑期间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，除了无关紧要的小错之外，我的行为还可以过得去，所以呢管理官呢对我也挺放心的。于是我常常提醒自己，我是接受主恩的人，不能够再让基督的灵为我担忧。于是我决定呢，从小的地方做起，首先养成节俭的习惯，把以前的那些不好的习气都改掉，常常警惕自己不要自私，自私是伤害自己的一把利剑。然后我又开始学习怎么样的谦卑，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做下了谦卑的好榜样。我知道只有自己谦卑才能得到主的赞赏。那当然说起来呢好像容易，做起来好不容易，但是我不怕，我不管，我求主赐我力量，总之我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，我尽力而为。那为了证明我的心，我把管老师帮助我的钱都给那些个比我更需要的人，我把钱给他们。我所工作赚来的钱虽然很少，但是呢我省吃俭用还能剩下一些的，我也愿意把它给那些比较更穷苦或者比我更需要的人，使他们能够暂时解除他们的困境，并且跟他们做朋友。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苦处，我也了解他们的需要。而再也没有想到，当我给别人的时候，我反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满足跟快乐，这是我一辈子当中没有受过的。我相信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。那由于神的保守，免去了我好多好多的灾难，终于在特定的刑期之后得到监狱的许可。那并且呢我的成绩还不错，就获得假释。记得圣经上有句话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就带着这份说不出来的这种高兴欢心，我踏上了新的人生。而最高兴的是能够从罪恶的权势之下脱离捆绑，坦然接受主内姐妹的帮助，重新面对前面的旅程。